爱的弟兄姊妹，民数记最后一章，我们终于来到民数记最后一章。今天的经文不长，我的信息也不会很长。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预备分享，上周我们派了号，一面往来是预可能有预备。好，那么我们先看最后一章。我请弟兄姊妹翻开36章，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好，找到了，我们同声来念，请。约瑟的后裔，玛拿西的孙子玛基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念旧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儿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产业嫁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归嫁在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种各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托同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希罗非哈的女儿玛拉、德沙、格拉、米迦、摩阿都嫁了他们属国属的儿子，玛拿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支派中。这是以耶和华的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爱了我们，把我们从罪恶世界死亡拯救出来，更感谢你，你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你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未曾想到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要他们进迦南，住在迦南，享受在迦南里的牛奶与蜜之地的丰富。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你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你所定下来的旨意。我们感谢赞美归给你，在过去的一年，感谢你带领我们查考民数记，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把你宝贵的话语接着以色列人保存下来，让我们可以认识到 3400年前所发生在西乃旷野，直到约旦河东的这一段历史，好让我们能够知道属灵的道路上奔天路的原则。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没有让我们自己走旷野，你的云柱，你的火柱一生陪伴着我们，月桂走在我们前头，月桂我们暗营在月桂当中。感谢你用你这些鲜艳丰富的图画，让我们这些愚昧愚笨的人能够多一点明白属灵属天的事。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36章的结束是民数记的结束，这个结束是结束在一个看起来有一点奇怪的结束。他是说到希罗非哈的5个女儿，他们的产业的问题。他这里告诉我们，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这孙子，所以这些马拿西的后代，马基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这些马拿西支派的首领，他们是……他提到一个字，基列。基列是希罗非哈的祖父。这里说到有5个女人，36章的时节，这些女人她是希罗非哈的女儿，她们其实之前已经出现过，弟兄姊妹有一点印象吗？在民数记的27章，其实她们出现过，那一世出现是记载他们的爸爸希罗非哈死了，可是他们没有，他爸爸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很幸福的男人，5个女儿加上太太6个啊，可是没有孩子就有一个问题，谁承受产业呢？没有孩子在以色列人当中，产业是属于儿子的，只有儿子才能承受产业，没有儿子，那么产业没有人承受，结果他的名就会在以色列人当中消失，因为他们要以色列这块地，应许之地，每一块地都有家谱，可是如果没有人承续他的家谱的，他的产业，他就不会持续下去这个家族，所以他的女儿，这希罗非哈的5个女儿，在27章的时候就来找摩西，他说：“我父亲没有儿子，就从他的名把他的名从族中除掉，那这个公不公平？求你把父亲的产业给我，给我们。”啊，这个是在以色列中当中是一个以前没有的事，他们要求把产业给女儿，那么摩西就去问神，神就说他们说的有理，所以神许愿，那么摩西就根据顺服神，就把这个事告诉希罗非哈的女儿们。那个是27章，这件事的成就是以后发生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在约书亚记17章里面就有记载，约书亚就顺从耶和华向摩西的启示，就把地分给希罗非哈的5个女儿。这个是 以后发生的事。
那么那个事情好像已经结束了，为什么现在又提起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提起来？而且为什么选择现在提起来？现在是整本民数记结束的时候，现在应该是要说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一本书，这个是一个书，一个人的遗言，一本书的结局结束，应该是很重要。那为什么在现在写下来啊？这个也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好，那么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为什么他在提这个名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第一代解决了，就是那个地可以给他女儿，没问题，这个是可以那个地持续的在这个基列的家族里面，马拉西的这个家族这个支派。可是这个他们现在想的比较远，他们是这些这些首族，这些他们的族长啊，他们的首领，马拉西支派的这些首领，他们想到，如果这些女生嫁给别的支派，当到了喜年的时候，这些地就要还给那些地的族人，因为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约和华的节期当中有告诉我们喜年，25章，利未记25章，喜年里面他就告诉我们，到了喜年，所有的产业要还给产业的主人，做奴仆的要得释放，所有卖出去的产业要归回主人，这个是喜年神的安排。那么现在可是这块地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当女儿嫁给另一个支派的男生做丈夫的时候，他们嫁给另一个支派的时候，那个地就属于那个丈夫的。所以当喜年要归回的时候，就会归到另一个支派，就不会留在马拿西支派。那么马拿西的这些领袖他们就想，这个不行，他们很关心这件事啊，他们这样子的心态好还是不好呢？神喜悦还是不喜悦？这个我们也要问的问题。他们很关心，如果地给了这一块地，这五个女孩子的地给了别人，给了比如说便雅悯支派怎么办啊？他们很关心啊，以色列很关心这块地，以色列，所以他们就来到找摩西。他就说第二节，耶和华曾吩咐我主念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弟兄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女儿。第三节，他们若嫁给以色列别支派的，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嫁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就是刚才我所描述的，到了喜年，这些产业就会嫁在他们丈夫的支派中，这样我们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那么惯常当有人来找摩西的时候，摩西就会有什么反应？摩西就去找神，然后他就照着神的话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他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就是说耶和华神喜悦喜欢他们有这个心思。这个心思是什么呢？这个心思是要把神给他们支派的产业他们要持守，他们不要流失，他们不要留给别的支派，这样子的心思神说有理啊，这个是很重要，有理。第六节，轮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他们，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给同支派的人。题外话， 单身的姊妹们，你们可以随意嫁人，可是要找一个主内的弟兄，不要让你的产业流失出去。这个是应用啊，他这里是说，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可以随意嫁，可是现在神立了一个新的一个律法，这个律法就是当一个女人她的爸爸是没有儿子，就是她没有哥哥或者弟弟的时候，这个女人就不可以随便了，她是随便，可是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她只能嫁给马拿西支派的男人做她的丈夫啊，所以这个律法就这样子出来。第七节，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要割守各支派各宗祖宗支派的产业。这一句话很重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因为在第九节他再出现一次，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各守各的产业。第八节，凡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做同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会从这个支派流到别的支派。重复了好几次啊，这个概念基本上整章的概念就是啊，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是神念究分给他们，也是根据他们的人数分给每一个支派，也是根据他们每一个支派里面的家族的男人按名分给他们的。那神的心是希望神分给以色列人的这些产业这些地，他们要持守着，就算他们穷了卖出去，神也预备在禧年的时候可以回来，这个是神的心意。在整本这个是我们相信的神耶和华神，他在旧约里面所启示所的律法当中，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他的应许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后裔将会承受一块应许之地，是不是？这个可以说是整本旧约的主干线，从创世纪开始神应许的。所以其实严格来说这个不是律法，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是神恩典的约，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神就要去做这件事，神守信，他在律法的时候，这个事情神就跟着以色列人说，神要给以色列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应许之地，这一块地他们不可流失。所以我把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信息叫做不要流失应许神的应许，不要流失神的应许啊，我们知道圣经里说神许愿，神说的有理。基本上这一节就是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结果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他们怎么去回应神呢？他们有没有随便嫁找别的支派的人嫁出去呢？没有，这个很重要。第十节很重要，十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西罗非哈的众女儿们他们就嫁了给他们的伯父的儿子，嫁了约瑟的儿子马拿西支派当中，产业就留在他们的支派中。所以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他们不单只有这个心愿， 要得到产业，其实是他们得产业的心是为了他父亲的名能够流传下来，而且他们不单只有一个心思，他们还听了神的话，顺从神。神说不要嫁给歪别的支派，他们就不嫁给别的支派，这个是终身的幸福哦。他喜欢一个 很英俊有才干的犹大支派的 No 不行不行，他们想了一下，我可能很喜欢他，可是为了神的家，为了爸爸爷爷的名字，为了基列，最终是为了神，因为神应许过这块地给我们马纳西支派基列的后代，哥罗西哈的后代，为了神，我们顺从神，就嫁给这些在同一支派的男人。好，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历史。民数记结束，没有了。那我们要稍微思考一下，如果这样子，我们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结束？有几个五个女生，她们怎么嫁留下产业？为什么好像觉得民数记的结束应该是比较雄壮，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法结束？他神用这个事情结束，肯定有神的计划。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每一个字，每一个不原文哈，不是中文，中文是翻译的，每一个章节，就每一个编排，每一个的布局，神都有他的旨意。我们如果忠心寻求，能够稍微看见神的心意，我们就会得到祝福。所以他有他的原因，其中一个他的原因就是这块产业这个概念。产业这个概念是从创世纪十二章就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圣经的一个主干线。这个事情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基罗菲哈的女儿是不是之前出现过一次？第几章？
27章。
对，我问你们，26章发生什么事？对，第二次数点军队，第二次数点军队，第二次数点军队的目的是什么？以色列人被数点过两次。民数记为什么叫民数记？就是因为有这两次的数点。第一次是第一章，第一代的人；第二次是26章，是第二代的人。第一次数点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按照他们20岁以外的男丁能够当兵的，所以他们是要预备出去打仗。26章，他们也是数算同样的要求，20岁以上能打兵的男丁。他们数算了之后，结束26章结束的时候，请弟兄姊妹看。26章，53节，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把地分给这些人为产业。人多的就把产业分给他多，人少的就给产业分给他少，还要念旧分地。”所以他告诉我们，数算军队第二次。有一个重点，是为了要把产业分给这些以色列的人。数算的人全部是男丁，20岁的，产业都是给男丁的，是不是？不是给女生的，男丁。神要把产业分给他。然后这个是第二次数点之后告诉我们要分产业， 然后二十七章就告诉我们西罗非哈的女儿，然后再过了十多章，十章民数记的结束又出现多一次西罗非哈的女儿。这两个二十七章跟三十六章就好像是一个括号，他告诉我们第二代的人起来要做什么，进迦南承受产业。所以二十七章说西罗非哈的女儿的重点是那块地，神的应许之地。然后民数记结束的时候，三十六章也说到这个几个女人，也是因为这块地。这个就是他的原因，这个也是民数记整个的他大图画。民数记就是告诉我们神要拯救我们，不单只是出埃及记，出埃及不单只是在西乃山降下律法让我们去守，将以色列人去守律法，不是。神的旨意更好，神的旨意是要成就神向以色列亚伯拉罕以色列那个以撒雅各所应许的，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说我要把这块应许之地给你，这个不是律法，这个是恩典。神说我要给你，你的后裔。神现在要实行他的承诺，第一代的人不听，因为不顺服不信，他们听不到，可是神的计划还是要实行，神还是要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兴起了第二代。第二代的人，神说我要把这些产业赐给你们。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以色列人出埃及，不单只出埃及，不单只去到西乃山，只是在西乃山要走着旷野路，一直走到迦南的门口，一直去到，不单只到加底斯，还要叫到约旦河东摩亚平原，最后进迦南。这个是神的心意啊！这个是一个很一个清楚的图画，一个很鲜艳的图画。弟兄姊妹，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带弟兄姊妹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是他那边告诉我们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基督，即摩西。我们是归了基督，以色列人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他们的灵磐石，这磐石就是基督。在他们当中多半是不喜欢的，倒闭在旷野的，可是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奠基，叫我们不要贪念恶事像他们那样贪念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所行的，有人行的，一天倒闭了二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一样，像帕佩拉他们发怨言，神就烧把他们烧死，被灭命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要成为我们的奠基。以色列人的失败是神用来警告我们不要去重复他们的失败，他们不信神不顺服进不了迦南，我们不要去重复他们的失败，警惕我们。因为经上写着正警告我们这末世的人谁一节，所以我以为站立得稳的就既要谨慎免得跌倒。 十三节，你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所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给你们开一条新路，叫你们忍受得住。这个是对新约的人说的。我们会受试探，我们走着旷野路，会有许多的难处，属天的路。可是神说，我不会让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忍受的，我必会给你们一条出路。所以是保罗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我们属灵的经历。所以我们回到去民数记结束的时候，为什么神喜悦西罗非哈的这些女儿这样子做，喜悦这些马拿西的这些领袖们去向问神要把产业留下来，不要留到别的支派，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好，这个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跟我们信耶稣的人的关系是什么？他告诉我们什么？他是告诉你神要救你，让你能够得救，然后不要让你失去救恩，是说这件事，还是他说你得救了，你要追求主，信靠主，如果你不信靠主，你就不能进到迦南美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些不信的人就不能进到那个地得安息。这个图画不是告诉我们去得救，这个称义不称义，得救不得救，这个是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是极丰富，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什么时候赐给我们？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神要被他救赎的人去承受，去占领，去享受这一块神给他们的应许。那今天这个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主耶稣基督的丰富，他的安息。神要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的谦卑，耶稣的温柔，耶稣的喜乐，耶稣的顺服，耶稣对人的怜悯慈爱，神要把这些赐给我们。西罗非哈的这些女儿，如果他们想，他们没有想到神的话，他们就去嫁给别人，他们是顺服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些在基督里的喜乐平安呢？四个字，信靠顺服，信靠顺服，信靠相信神。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出埃及，因为他们相信神所应许他们的，只要你门口有羔羊的血，你就不会被击杀。他们相信了，涂了血就不会被击杀，他们所以出了迦南。他们进迦南，他们要进哦，对不起，出了埃及，他们要进迦南，他们也要相信。可是第一代的人不相信，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探子进去，两个探子说我们大家一起去吧，十二个说不行，巨人扎猛 ，no， 我们回家吧，埃及好一点。这个就是不信。整个 民数记，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多次的失败跌倒，从十一章开始，就记载基波罗哈塔瓦他们因着他们的贪念，三十天神给他们，你吃吧，你要吃，你贪心给你吃吧，当肉还在他们压风的时候，神就击杀他们。所以民数记是让我们看见人的，我们这些在我们肉体里面的败坏，让我们借着民数记，借着以色列人展现出来。他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妒忌的心，好像米利安在哈喜路不甘心哥哥，神重用他，他的肉体的这个妒忌被彰显出来。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考，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充满着恩典与怜悯。也显出他的公义跟严厉，他的管教。啊，这些其实都是影子，是人神为了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去思考我们跟随主的道路，我们也好像在奔旷野路，这个是一个天路，奔旷野的天路。这个天路上我们会软弱，会失败，我们会经历神的管教，可是管教当中神他不会让我们所思念的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他必会给我们一条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要，他目的不是要管教我们，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进迦南。可是很多人不愿意进迦南，出了埃及就满足了，所以神要管教。因为我们是神用他爱子的生命买赎回来的，神爱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地上的父亲都会管教孩子，更何况是天上的父亲，他岂不会管教我们吗？如果我们不是他的孩子，他就不管我们了。可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神管教我们，为了是要把我们抓回来。有一只狼丢失了，主耶稣说那个比喻里面只会去找，把它找回来。首先你要确认你是其中一只羊，你要出埃及，先出埃及，没出埃及这些是全部没有用，先信靠主耶稣。好像弟兄今天早上说的，认罪悔改，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靠自己不能得救，我们靠自己不能认识神，不能亲近神，非圣洁的不能见神，没有信心的不能来到神面前。我们信靠耶稣，只有借着耶稣我们开始走这属天的道路。我们的开始是耶稣，那个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出埃及记十二章，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是因为有羔羊的血，那个是约节的羔羊，就是基督，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开始是基督，我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走旷野路。以色列人他们是安营和起行，安营的时候他们是所有的支派根据神的安排围绕着以色列人，他们围绕着那个会幕，会幕的中心是 约柜。约柜是神公义跟慈爱的彰显，因为里面有法版十诫，神的公义的要求。不过上面有施恩座，神施恩给我们。每一年，大祭司民数记告诉我们，利未记，大祭司都会进去，把血弹在施恩座上。所以以色列人是围绕着施恩座安营，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就是围绕着主耶稣基督生活，不管他们安营他们起行，都是以约柜为首。当他们起行的时候，这个是民数记第三章说的，他们要第二章说他们要围绕着这个会幕，然后他们说他们怎么起行，约柜走在前头，然后十章告诉我们他们要出发了，他们要吹角了，要祭司要吹角出发，有云柱和火柱，晚上有火柱，早上有云柱带领着他们，约柜走前头，走着旷野路，云柱果柱，说到新约里面神的话，圣灵圣徒圣灵还有圣经，圣徒神历代用许多的圣徒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以启示录劝勉我们要跟随羊群的脚踪，羊群怎么跟住羔羊，我们就怎么跟着羔羊。所以我们要读历史，要读以色列的历史，要读教会的历史，要知道什么样才能忠心的跟随着羔羊。所以我们的过程是主耶稣带领我们，我们的终点是什么？以色列人的终点是哪里？不是西奈山，不是加底斯，不是加底斯，是加底斯再前去，不是约旦河东，要过河另一条河，约旦河西，应许之地，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这一块地就是应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在以弗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在耶稣基督里属天的丰富。所以我们的终点是什么？其实应该说是谁？终点是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他告诉我们，他是始，他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加，他是开始，他是过程，他是结束。这个就是圣经的一个大图画。这个就是为什么民数记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神这么重视这一块地，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他们的地，他们嫁给别人，那个地流失了，神这样子的事情他们也要记载，就是因为神要告诉我们，希罗非哈的女儿是被神纪念的。这五个女儿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圣经两次，最后出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顺服神，他们不去选择 嫁去其他的支派，因为他们顺服神。信靠和顺服是享受基督丰富的秘诀，信靠和顺服。民数记是他用信顺服而开始，而顺服而结束。在民数记开始的时候，一章就告诉我们，摩西是根据神的话在西乃数点他的百姓。十九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如果你有兴趣要知道摩西多少次的听神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功课，回去查考民数记，它记载了多少次摩西照着神的话，或者你查出埃及记，照着神的话，这个是顺服，信靠顺服。所以在民数记结束的时候，这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子也是顺服，顺服神，神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好像一个大括号告诉我们民数记的开始跟结束是信靠跟顺服。要进迦南地吗？信靠着顺服。要有喜乐与平安吗？信靠与顺服。基督徒怎么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怎么常常喜乐呢？信靠顺服。好，我刚刚就简略的跟弟兄姊妹分享民数记的一个大图画，希望弟兄姊妹有能够帮助大家。我们已经在民数记很久了啊，盼望这些神用这些话告诉我们，不是只是要我们坐在这里听而已，神是要我们去寻求他，去认识他，去明白他，去寻求他的心意，然后信靠顺服。这个是神在历代以来他一直在等待的，就是信靠顺服他的人群。以色列人他有一些不好的例子，他有一些好的例子，有十个探子我们不要效法，可是感谢神，在第二次数点的民数当中还有两位存留下来，有加勒，有约书亚。神所盼望的就是我们有好像加勒的心智，信靠顺服。这也是以弗所书四章告诉我们的，第一代跟第二代在新约里面，保罗说第四章以弗所书，所以你们要脱弃你们行为上的旧人，因为这旧人被私欲渐渐败坏了，并且要心意更换一心，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信靠顺服进入迦南美地，把所有的妒忌、所有的埋怨烧在塔贝拉，把所有的妒忌烧在旷野里面，把所有的贪婪丢在希伯罗哈塔瓦里面。我们要经历两次的荷尔玛，以色列人经历两次的荷尔玛，我们要经历第二次的得胜的荷尔玛。所以愿意这句话给弟兄姊妹一些激励。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就请有预备的，我们如果没预备的没关系，我们下次有预备的我们可以分享。刚才我发了一个民数记的分段，如果你好好的去学习这个分段，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分段里面是根据地方来分的，因为是民数记，民数记的特点它是一个过程，每一站每一站，旷野42站，就好像我们跟随主的人生，每一站每一站有许多的站啊，愿主用民数记激励弟兄姊妹跟随他。当你读完民数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故事好像没有结束？当如果你只拿到一本，因为以前的圣经，我们现在是书，以前的圣经都是一卷一卷的，有66本，就是有66卷，因为以前没书的，没印刷业。 当有人拿着民数记的时候，他读完的时候，他就啊，他可能会想，很渴慕，很想知道这一群神用这么多心思去拯救出来，神等待他们40年在旷野，原本2年就可以的，他等了40年。这一些神所拯救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有没有进迦南？他们有没有靠着信心去占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他们会想，所以圣经还没有结束啊，所以有生命记，神在说他的话，所以有约书亚书，神让以色列怎么进迦南，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得胜，怎么住在迦南，怎么得胜，靠着耶稣基督，怎么占领耶利哥。我想想，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摩西五经，至少是今年。前面愿神亲自带领弟兄姊妹，不要放弃，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进迦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心，永远记得耶稣基督。你查什么圣经，要回到神，要寻找主的心意，明白了要信靠顺服，不要逗留在旷野太久，旷野路是要走的，可是神的心意的终点不是旷野，是那一块牛奶与蜜之地。盼望神用他的话接着圣灵带领众弟兄姊妹，就好像当年神用云柱跟火柱带领着弟兄，就带领着以色列人走前去。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感谢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你的福音是何等的简单，那一些小孩子也能够明白，也能够蒙恩得救。同一时间，你的话语却是何等的丰富，你的旨意是何等的美丽。你的话告诉我们，是你的旨意是喜悦，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哦，巴不得更多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能够心里的眼睛被打开，能够看见神的旨意，能够看见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能够与真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与深，并惊叹神的爱，基督的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透的。愿与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在我们当中掌权。愿主你被高举，愿主你这个工作一直坐在弟兄姊妹的身上，直到主的旨意完成，直到心腹装备成齐，直到主你再来，让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